大家有没有爬过高山看日出？
大家有没有爬高山去看那个日出呢？
如果你未曾经历过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的话呢，
你还未曾尝过人生最美的经验之一。
可能你还没有尝过人生最美的经验之一。
开头不是那么容易的，
开始的时候不是不容易的，
没得睡的，三点钟要起身的，
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睡觉，还要三点钟起来，
爬到山顶上很冷的，
到高山的时候很冷，
但是那个报酬呢就真的高了，
可是那个报酬却非常的好。
开头的时候很幽暗的，很暗淡，很黑的，
日出开始的时候呢是很幽暗很黑的，
但是呢没多久呢在远远呢有一丝的曙光，
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丝的曙光，
然后很慢很慢的越来越光越来越明的，
然后却越来越光越来越明亮，
那个太阳越来越高升的时候呢，哦，最后整个日出的光辉在你的眼前显明了，
到最后日出的以后呢，整个日出的光辉就在你的眼前显露了。
为什么我用 sunrise 日出来开始以赛亚书第52-53章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用日出这个光景来形容以赛亚书第52-53章？
因为我们读以赛亚书的都是一样的，又是 sunrise， 不是 sun 那个 sun， 是 son， 神的儿子，神的仆人的升起。
因为 sunrise， 我们在英文里面玩一个就是文字游戏，就是是儿子起来了。
以赛亚将我们带到高山顶里面，
以赛亚把我们带到高山上面，
给我们看到神的儿子他的光辉他的荣耀，
让我们看到他儿子的光辉他的荣耀，
他的光辉他的荣耀比日出更加美更加烈更加的光荣，
他的光辉他的美比日出还要更厉害。
以赛亚书开始的时候形容神的儿子应该被举起很暗淡的，
他开始的时候形容神的儿子被举起的时候呢是很暗淡无光的，
只有一句说话暗示，
只有一句话暗示了，
必有童贞女那生个孩子出来，要叫取名叫以马内利。
在以赛亚书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讲了一句，就是说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他名叫以马内利。
那这个就是开头的一线曙光，很暗很淡的，不清不楚的，
就好，这就是讲到耶稣开始的时候他形容这一段话其实是很暗淡，没有什么提示，就只一句而已。
没多久之后以赛亚比你看得更清楚了，
到以后呢以赛亚就讲得比较清楚一点，
原来这个童贞女所生的婴孩会成为什么奇妙的策士
然后他就以赛亚就讲了，他讲多一点，就是说他这会被称为奇妙的测试，
会成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王，
和平的君王。
然后呢继续这个神这个基督的儿子呢越来越显明给我们看到
然后他在以赛亚书里面越来越把这个神这个儿子神的儿子显明给我们看。
我们过去那几个礼拜还是看这个神的儿子神的仆人的一步一步的更明显的出现咯，
所以我们过去几个礼拜去看以赛亚书描写这个神的儿子他这个仆人越来越明显了。
第40章形容到他是神的仆人，将公正公义带来人间的。
第40章我们看到他是神的仆人，把公正公义带到人间。
49章形容他是神的仆人，将救恩拯救带到人世间。
49章形容他是拯救的仆人，带来救恩的仆人。
上个礼拜50章他是一个遵命的仆人。
50章讲到他是一个遵命的仆人，
然后到52、53章了。
52、53章，
基督神的仆人揸紧住我哋嘅心情，揸紧住我哋嘅感性，例如用佢系受苦嘅仆人。
那他这个书就抓着我们的感性，抓住我们的感情，形容他是受苦的仆人。
喺一个戏剧咁样啊，而家系第4个场合啦，第4个 act 啦。
你想想，就是好像一个戏剧一样，这个是第四幕。
第13至52章嘅时候，俾你睇到乜嘢？
52章第13节，我们看到什么呢？
睇到神嘅仆人光辉荣耀嘅彰显。
他看到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光辉荣耀的彰显，
看啊，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
看到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
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说呢，必会明智的行事， act wisely， 必会明智的行事。
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说，他仆人行事必有智慧，
然后他必蒙什么尊荣啊，被高举成为至高，
他必受蒙受庄荣被高举，
首先被高举被提升成为至高，
他被提升成为至高。
以赛亚在这里讲什么？
以赛亚在这里讲什么呢？
他是形容神复活的荣耀，
他是形容耶稣复活的荣耀，
神升主耶稣基督升天的荣耀，
主耶稣基督升天的荣耀，
他坐在站在天父的右边，至高至尊荣的位置。
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是一个至高至尊荣的位置。
第一个尊荣可以说是高举先，真的提高出来的。
首先这个尊荣是被高，真的是被高举了。
这个是形容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
这是形容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回到他暂时放低的在天的荣耀，
他回到他开始暂时放弃在天上的荣耀。
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不是第一个从死复活的人来的？
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不是耶稣？
从死复活的，但耶稣的复活跟其他圣经人物的复活很大分别的。
可是他跟其他在旧约新约里面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人很不一样。
所有其他在圣经里面的人物从死里复活之后，
其他人物从死里复活以后啊，
都重新进入到会死的人世间，会死的生命的。
到结果最后他们还是要死的。
你可以说他是从死里面出来走回入死的。
所以他们就是从死里复活，然后重回死亡里面，
起码这个身躯的再死亡，
那起码就是身躯的死亡。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全不同咯。
可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全不一样，
他进入到某个人曾会进入过的境界，
他复活就进入没有人进去的境界，
这个身躯不再经历死亡的身躯，
一个身躯不再经历死亡的身躯。
不单止主基督复活之后被高举，
不单止他复活以后给高举了，
更被提升，
而且被提升。
这个就形容他复活之后升天的事迹，
就是说他复活以后升天的事迹。
基督复活之后四十日，他带着门徒去橄榄山上
复活以后四十天，他带门徒去到橄榄山，
正同他们讲说话的时候
在说话的时候，
他就向上升，被提升到他暂时放低的荣耀的说，
他就被提升回到他当初暂时放弃的荣耀。
哎呀，这门徒挺惊愕的，向上面望，面开大只口向上望，
那他们就那些门徒就很惊讶，就张开嘴巴往天看。
天使跟他们说什么？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天使给他们跟他们说什么呢？
天使说，加利利人啊，你站在这树望着天做什么？
他们就天使跟他们说，加利利人，你们张开口看着天上干什么？
你们的主基督耶稣已经被高举被提升了，
你们的主耶稣已经被高举被提升，
同样的光荣会带着光荣回来，
同样他会带着荣耀回来。
然后以赛亚加了第三个形容，
以赛亚书里面加上了第三个形容，
成为至高，
成为至高，
好像希伯来书所形容主耶稣基督一样，
好像希伯来书看到主耶稣的形容的一样，
基督耶稣超越所有万有，
耶稣基督超越万有，
比天使超越，比摩西超越，
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
比旧约里面超越，
比旧约里面的限制超越，
比旧约里面那些牺牲制度啊，同埋那些那祭司制度啊更超越。
他超越了旧约里面所形容的献祭的祭司和他一切的献祭的制度，
成为至高，
成为至高，
无罪的，圣洁的，
无罪圣洁的，
比所有创造万有之上。
在一切所创造被创造的万有之上，
保罗亦都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形容基督的成为至高。
保罗也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形容他成为至高。
他话形容到神将啊，乜嘢超过万名之上的名啊，俾咗耶稣。
他说，神把超越万名之上的名 给耶稣基督，
使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一切，
使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一切
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
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
啊，向他屈膝下拜，
向他屈膝下拜，
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王，
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这个是最后的一幕啊，基督啊，神的仆人基督耶稣啊的戏剧开幕了，
结幕
啊，揭幕啊，
揭幕啊，
哦，未结主。呢度第十三节先
，OK，
第十三节先。
所以这个就成为神这个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戏剧的开幕。
因为佢一开始咧就表扬基督嘅大荣耀，大有呢个海船胜利。
所以因为他一开始就表明了主耶稣他是将来带拥有的胜利。
但系即刻第十四节。
可是从第十四节开始了，
在台上边嗰啲布置完全改变，
那个景台上的戏剧那个背景突然之间改变了，
剧情转变，
那个剧情改变了，
变成乜嘢？一个好悲惨嘅，令到人哋好惊栗嘅一个感受，
变成一个很悲惨，令人很惊栗的改变。
你睇第十四节嗰处点讲啊？
哇，我们看第十四节，
我哋一齐嚟读啊！嗱，第十四节，大家一齐。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因为他的容貌毁损得不像人，他的形状毁损得不像世人。这个是形容他基督耶稣在十架上面所忍受的凄惨，
这个是形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凄惨，
受审判受酷刑，
受审判受酷刑，
受处死，
给处死，
同埋佢嗰个审判啊，系已经咁冇公正嘅。
也看到他所受的审判是没有公正的。
佢受嘅苦辱，
他受的苦辱，
咁多个小时之后被酷刑、被酷打，
受酷刑几个小时给毒打。
等到佢钉十字架嗰个时候，
等到钉十字架的时候，
佢已经成了可以话一个佢个身躯啊血肉。模糊的一个样子，
他到第十字架的时候已经他身体已经血肉模糊，
令到人家不想见的，
使人不忍去看他，
令到人家转面不想望的，
转脸不看他。
那我们很少经历过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很少经历过这个情况。
如果你做差佬的话，如果你做警察的话，
如果你做警察的话，
你很多时候会见到那些谋杀的受害者，
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些谋杀的受害者，
恐怖到乜嘢啊，认唔到样嘅，
是不能够认出他们的脸。
你明白我讲乜嘢嘛？
你明白我说什么？
呢、这个就系以赛亚形容基督钉十字架嗰时候同埋之前嘅一个样啊。
是形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后的情况，
恐怖到损伤到人哋惊愕，唔想睇，唔想望，
恐怖到一个地步，使人不能愿意去看他。
然后第十五节，以赛亚又转另外一个画面。
第十五节，以赛亚又转了另外一个画面。
一起来到第十五节，
我们来读第十五节，
大家一起。照样他也必使多国的人惊异，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因为从未向他们述说过的事他们必看见，他们从未听过的他们要明白。这个是一个结语，一句说话，
这个是一句结语的话，
总结到十字架耶稣受死之后的结果和后果和带来的祝福，
就是形容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以后所带来的结果，所带来的祝福，
又可以说有三个后果和带来给我们的祝福，
有三个后果在这里讲了。
第一就是他也使多国的人惊异，
使多国的人惊异，
其实原文翻译得更好，你可以说他洒 sprinkle the nations， 洒许多国家国民。
这个在和合本是这样
的，和合本新译本不同，新译这个新译的，
我们如果手里面有圣经的话，他和合本其实就是刚才牧师的翻译，就是说他必洗净许多国民。
和合本已经译了个意思出来了，洗净，
洗净就是和合本已经有了。
洒是什么意思啊？洒不是说有火烛啊，有水落不落来啊，可以熄火啊，不是那个洒。
那不是我们在火灾的时候那些防火的系统洒下来这种洒。
在旧约里面洒是洁净清洁的意思，
在旧约里面洒是一种洁净的意思。
旧约里面哪个人做洒的工作的？
旧约里面谁去做那个洒水洒的工作呢？
祭司做的。
祭司
洒什么？
洒什么呢？
用动物牺牲的血去洒出来。
是用动物牺牲的血去洒出来。
祭司宰了一个献祭的羊羔，就将血在个圣坛旁边洒上去的。
献祭以后，那个羊羔那个祭司就把那些动物的血洒在祭坛的旁边。
有时他用水用油洒在人的身上。
有时候用水用油洒在人的身上。
意思就是代表这个人这个行动是洁净的了。
用这个行动代表这个人是洁净的，
还能够有资格在神的面前，
能够有资格在神的面前。
这个形容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
这个第一个形容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因为他的代罪受死，
因为他的代罪受死，
他完全完成了祭司的任命，
他完成了祭司的任命，
完成了洗净洁净的工作，
完成了洗净洁净的工作。
所有的国家国民，不单止犹太国，不单止以色列民，
所有的国民不单只是犹太人，
世上万族万邦因为基督的宝血，
世上万族万邦因为基督的宝血
被他洒，我们得洁净，
给他的宝血所洒，
我
们得洁净，我
们能够藉着基督的资格在神的面前被接纳。
我们就是接着基督的所洒洗净，我们得到资格在神面前给看为洁净。
还有第二个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后果结果是什么？
第二个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结果是什么呢？
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
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
人世间的皇帝人世间的国君使不使不出声的，使不使闭口的？
你有没有看过人世间的国王不出声的呢？
有哪个人比皇帝更加有权有威有能有权能有所谓的尊荣
在一国之内，有谁给比国王更有这个权威更有这个权柄呢？
皇帝在上的嘛，
国王是在一人所万人之上。
皇帝的口一开就是命令的了，不能够改
的。他一开口就是命令。
哪个人想敢反驳皇帝的口的？
有谁能够去反给皇帝顶嘴呢？
有什么人向皇帝的说话挑战的？
有谁能够去向一个国王的话来挑战呢？
最重那个妃嫔这样开声，皇帝都说要杀他的头的嘛。
如果最重那个妃嫔如果向国王顶嘴的话，也会给杀头。
但是在被高举被提升在至高至尊的主面前，皇帝都口都要闭。
可是在至高至尊的主面前，王都要闭口。
因为在至尊至贵的主面前，
因为在至尊贵的主面前，
人世间所有的骄傲尊贵光荣都是当垃圾当废物，
所有人世间的尊荣尊贵都不值一文。
还有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结果，
就是最后那句话什么呢？从未向他们述说过的事，
从未说向他们述说的事，
他们必看见，
他们必看见，
他们从未听过的，
他们从未听过的，
他们会明白，
他们会明白。
以上是指什么人讲的这个说话？
他这个是指什么人讲？
是指由非犹太人外邦人讲的。
是指的非犹太人，是外邦人所讲的。
好像我们这样，
好像我们一样。
我们有没有直接从神那处领受过他直接的启示？
我们有没有向神领受过他直接的启示呢？
没有，除了犹太人的嘛。
除了犹太人有神的直接启示以外，其他人是没有的。
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说话的嘛。
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
他们是直接领受过神向人的启示。
他们是直接领受神向人的启示。
所以他们曾经听过说过的事。
所以他们听过也述说过的事。
所以犹太人是听过的。
所以犹太人是听过的。
但你和我们是外族人。
可是我们是外族人。
我们从来不知道神是怎样的。
我们从来不知道神是怎么。
不知道神要向我们要求什么的。
不知道神要向我们要求的。
所以我们是从来没曾听过述说过的事。
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是没有听过，我们没有述说过的。
论语有一句说话我不记得是怎样讲，那个大意意思就是有个学生去问孔夫子，
论语里面有一个学生问孔夫子，
你有什么可以解释到神明啊？解释到神，解释到明
什么问向孔子问鬼神
啊，是啦，鬼神。孔夫子说什么人我都不明白，我何况会认识什么叫做鬼神。
就是孔子回答说，人我还不明白人，我还懂什么鬼神呢？
所以我们是没人见过没人听过没人明白的人。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没有听过没有明白的人，
但是借着基督在十架上面的工作，
可是借着耶稣在十架上的工作，
我们现在明白神是怎样一个神吗？
我们就明白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我们现在明白知道神向我们什么要求啊？
我们知道神向我们有什么要求。
我们现在明白知道怎样与神和好啊？
我们知道怎样与神和好。
所以我们现在藉着基督呢是听过了，是明白了。
所以藉着基督我们就明白，我们就听过了。
所以第十五节是形容基督在十架上面的后果和什么有做什么出来。
所以在这里第十五节就形容他在十架上的受死有那三个结果。
所以基督耶稣神的仆人呢会被提高的。
所以耶稣基督作为神的仆人是被提高的，
会被成为至尊至贵的，
成为至尊至贵。
但是他受光荣荣耀之前，
可是他受荣耀之前，
他一定要走完十架的路，走上十架，
一定要受十架的苦，走上十架的路。
唯一走上十架完成十架的任命，
唯一去完成十架的任命，
他才能够被尊荣，
他才得到尊荣，
同埋万族万国先能够被洁净，
万族 万国才能够被洁净。
所以我哋睇第十三节最早最第一嘅事系一句说话系乜嘢？
所以我们看第十三节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看啊，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
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
系啊，呢、这个中文译咧就已经失咗个意思嘅。
和合本有嘅。
又系两个都系咁样。
有智慧
啊！啊哈，
所以我哋要大声啲嘅，唔好净系跪喺呢个。
Yeah.
在可可本里面，他翻译的就是行事必有智慧。
Very good， 最好嘅翻译就系嗰个解释，他必行事满有智慧。
他行事必有智慧。
咩叫做行事有智慧？
什么是行事有智慧？
唔系聪明嘅意思啊！
不是聪明的意思。
喺世界上面最优秀嘅大学有好多聪明仔，好多聪明女。
在优秀的大学里面都有很多很聪明的人。
但好未必佢哋有智慧做人，
可是不一定有智慧做作为一个人。
智慧嘅行事系咩意思？
智慧的形式是什么呢？
乜嘢谁系一个智慧人啊？
谁是一个智慧人？
一个明白知道神嘅心意，
知道明白神的心意的，
而按住神嘅心意遵命嘅去行，嗰、那个就系智慧人。
明白神的旨意而且遵命去行的就是一个智慧人。
主耶稣基督这个神的仆人明智的行事，
主耶稣这个神的仆人明智有智慧的行事，
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
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
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他走上十架的，
他知道明白他需要走上十架，
他就按着神的心意遵命的走上去，
他就按着神的命令安心的走上去。
对基督耶稣神的仆人，这个就是他明智的行事，
对于他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明智的形式。
然后第五十三章，
在我们看第五十三章，
以赛亚给我们一个令人最感动的最惊奇的表露基督耶稣神的仆人。
他这给你我们就看到一个令我们感动一个神的仆人。
我们以为十字架是一个装饰品，
我们以为十字架只是一个装饰品，
是一个首饰，好钻石都镶满的首饰，好靓，
好像一个首饰一样，就是挂在身上的。
但是十字架是一个最丑陋的一个象征，
可是十字架是一个丑陋的象征，
最恐怖最令人反感的一个象征，
是一个恐怖令人反感的象征。
但是天父用一个恐怖令人反感的象征来表露他向我们的爱和向我们的宽恕，
可是天父却用这个来向我们 表达对我们的宽恕，我们的爱。
因为十字架是向我们表露基督所受的苦啊。
因为十字架是表露基督所受的苦。
我们每一次开车走过任何一个地方有十字架，就记得是受苦受苦的意思。
我们开车看到、有十字架，就记得这个是受苦的意思。
第一到第三节。
第一到第三节，
他受人家鄙视、遗弃、拒绝的苦。
他受被人家鄙视、遗弃、拒绝的苦。
然后第四到第六节，
第四到第六节，
形容到基督耶稣被神的愤怒啊 ，brunt bear the brunt， 首当其冲的被神击打嗰个苦。
他受苦就受另外一苦，就是首当其冲的被神击打。
然后第七到第九节，
第七到第九节，
他要受寂寞沉默不出声的而光复的苦。
他受一个、沉默不出声的降服的苦。
你说一个人、他能够拥有最尊贵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
一个人能够拥有最尊贵的价值是什么呢？
一个人最珍贵的是什么呢？
最尊贵最珍重的是什么呢？
不是物质用钱买到的东西，
是不能够用钱买的。
你说是不是人最珍贵的、最值得他揸紧不放的是他的尊严、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尊严，
是他的尊荣、
是他的尊荣。
我们中国人说我们的面、
我们连、面子。
我们中国人很懂这句说话的，是吗？
我们中国人很懂这句话。
你听过的，士可什么？士可杀
不可辱，
不可什么？
不可辱，不可辱。
是给你说的，不要你说完了。是可杀不可辱嘛，
是可杀不可辱。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怎样苦待他，就算拿了他的命都好，
一个人怎样你苦待他，就算把他的命也拿去了，
但是 他都会给你，
他也可以。
但有一样东西你不能够夺取的，
一样东西你不能够夺取的，
你不能够侮辱他，你不能够夺取他的尊荣他的尊严。
你不可以侮辱他，夺取他的尊荣他的尊严。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呢？
如果我说牧师今天没有带荷包来，一会儿下午有四个人有四个口要喂，没有钱，你给十元我， 你帮牧师买行不行？你会不会给十元？
如果你、就是你没有钱，可是下午有四个人来要、要吃饭，你会不会、
Ian 你说得对了，当然了，
一定会啊。
我说哎呀，我儿子在 Wheaton College 要给学费、要用几千、你给我一千行不行？
如果我跟你说我的儿子在 Wheaton College 要念书要一千块、要几千块学费、你给我一千，
我相信你都会，
我相信你也、可能会。
但如果我得罪你，
可是如果我得罪你的话，
我丢了你的面，
我、不给你面子，
你一世人恨死我，
你一生人都会恨我，
不会忘记的，
不会忘记我，
是吗？另外我们跟你之间的友情就完全破裂了，
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友谊就完全破裂了。
上帝行神迹啊，才能够弥补啊！
要上帝行这个神迹才能够弥补。
因为我知道你乜嘢痛苦都可以忍得嘅。
因为我知道你什么苦都能够受。
但系你一样嘢唔忍得嘅就系受鄙视、受辱、受拒绝。
可是，一样事情你不能够忍受，就是你给人家鄙视。
有冇受过别人啊鄙视你、睇低你、拒绝你？
有没有给？试过给人、鄙视侮辱呢？
人家鄙视你、看低你、拒绝你，即是他向你说什么说话？
他鄙视你、侮辱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钱不值，
就是说你一文不值，
即是你不合我的要求，
你不合我的要求，
即是你不是我心所望的，
你不是我所要的人。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啊，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
当然是肉身身躯上面受的苦，
当然是他肉身上所受的苦。
但是更难受的、更痛更苦的，就是他心灵里面被人家遗弃、被人家拒绝、被人家鄙视。
可是他心里面所受的苦却是更难的，因为是一个给人家遗弃、给人家拒绝的这种苦。
男人大丈夫什么豪型都抵得的，
男人大丈夫什么好行都能够 抵过去，
但是他几难受人家侮辱的，
很难是受人家侮辱的。
就是以色列国民向神说什么，
就好像以色列国向神说，
向神说上帝你一钱不值啊，
向神说上帝你一钱不值，
向上帝说你不是合我的要求啊，
你不合我的要求，
你不是我心所望的，
你不是我，你不是我心所望的。
如果人向我这样讲个说话，
如果人向我说这句话的话，
我就说没什么所谓的，
我可能说没所谓了，
因为相当有真实在里面，
因为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因为老实我不是值几多分钱、啊、我想值两分钱的都好过值一分、
哦，我可能只两分钱、比一分还要好一点点吧。
是不是两分不是很多嘛？
两分钱不是很多。
如果人家说哎呀谭牧师你有很多地方不是合我所求，不是合我所望，
可或者你会说谭牧师你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我没所谓的，
我没所谓，
是不是老老实实是真的、
老实说 也是真的。
但是向神讲，向神的仆人讲，向神的儿子讲，大家看不看到那个？
可是如果你是向神讲这句话，向神的儿子他的仆人向说这句话的呢？
基督耶稣在十架上面所忍受的痛苦就是第一到第三节，
所以他在十架上所受的痛苦就是第一代到第三节，
被人鄙视，被人遗弃，被人拒绝，
给人家藐视，给人家拒绝。
看第一节的书讲，你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第一节五十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耶和华的膀臂就是神拯救的大能的意思，
耶和华的膀臂就是神拯救大能的意思。
神向什么人什么国民显露他拯救的大能？
神向哪一国的国民想、彰显他的拯救大能呢？
向以色列国民，向犹太人民，
向犹太人。
但是你说向谁显露呢？有谁相信呢？
有谁相信向谁显露呢？
谁会相信？
谁会相信？
不会很多，
不是很多，
有少少几个人相信耶稣、有少少
很少人相、当时候相信耶稣。
但是大部分的犹太民族、拒绝遗弃不接受基督耶稣，
大部分的犹太人拒绝遗弃、不相信耶稣。
第二节的事说他在耶和华面前，即是基督耶稣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
他在他就是耶稣基督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
像根出于干旱之地，
像根出于干旱之地。
以上的是形容基督耶稣被隐藏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未人出来传道之前的一个生活。
这里呢就形容、耶稣基督作为儿童少年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时候，
在牧长的工厂后面斗墓被隐藏、
他在一个、木工的工厂里面隐藏起来。
记不记得第四十九章形容他什么？一个锋利的剑、
第四十九章形容他是一个锋利的剑，
在神的手中被隐藏，
在神的手中给隐藏，
是一个磨亮的剑，
是一个磨亮的剑，
藏在箭袋里面，
藏在箭袋里面。
没人认识基督耶稣他的生命和他独特的生命和任务的，
当时候没有人去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特别的生命和他的特别的任务，
甚至都跟他最亲的他的母亲都不明白的，
甚至是他的母亲也不明白，
有少少的领悟，但是很少的真正的明白。
可能他知道一点点，可是不能够完全明白。
他被隐藏，人家不认得出他，人家不欣赏他，
他被隐藏起来，别人看不出来，不认识他，
就好像没有家用，没有威仪，没有吸引人的力，
就是好像一个没有家型，没有威仪，没有吸引力。
他被藐视，被人拒绝，
被人家藐视，被人家拒绝。
大家有没有想过、他由小、到他成年、经常受人在后面暗什么？
你可不可以想象他从小到长大，人家背后在他说什么呢？
人家在背后、有很多闲言闲语、鄙视他的说话的，
那些、流言蜚语就这样说他，
还是猜度的他的出世，
猜度他出生，
人家会说他阿妈生他的时候没结婚的，
人家会说他母亲生他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人家会说他是一个中文不知道怎么译了 bastard， 没真正父母的一个私生子来的，很丑的，
说他是一个私生子。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所谓了，现在
可能现在没有所谓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明白那些什么叫做羞耻，
可能现在人 不再看这位羞耻，
但是当时到我那代的时候、都是一个很丑很丑的。
在你不是说我们那代都是、
你哦 OK， 我以为今次今天
我以为是来劝你，但我们、牧师这一代或者后一点，我们还觉得私生子是一件羞耻的事了。
基督的弟弟都不认识他的，不相信他的，
基督的 弟弟也不认识他，拒绝他。
因为他们一生人都听他们在背后暗他那些说话。
因为他们一生人都听到其他人在那个耶稣背后说他的话。
他的弟弟都觉得丑的。
他的弟弟也觉得羞愧。
就算出来了传道了，人家说他是喝醉酒的。
出来传道的时候，别人说他喝醉酒。
人家说他是狂食啊，那个 glutton 啊，不识节制的，是很丑的一句话来的。
说他是好吃好饮的人。
甚至都有那些犹太人的领导说他是第一号啊，公众的敌人啊， enemy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甚至有犹太人的领袖说他是第一号公敌。
愿上去通缉逮捕他的。
他们要协同去。逮捕他，
要杀他个头的，
要杀头，
是不是用哪个出卖他啊？那个就是袁尚出卖了。
所以就是贤红要买人去出卖他。
所以约翰福音说他什么？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说他来到他自己的地方，
自己地方的人却不接受他，
自己地方的人却不接受他。
这个就是十字架他要第一个忍受的痛苦，
这个就是十字架上第一个要忍受的痛苦。
还有第四到第六节，
第四到第六节，
他要忍受首当其冲的，就是最重的受神的击打。
第四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是首当其冲的，他人要受神的击打。
我们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天灾人祸那些大凄惨？
我们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天灾人祸这种的凄惨？
那没几多年前有个叫做 Hurricane 台风叫做 Katrina。
好几年前我们知道在美国南部那个Hurricane Katrina
襲擊那个墨西哥湾，
他吹到墨西哥湾。
什么人首当其冲被严厉的击打？
什么人首当其冲给击打呢？
大家记不记得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是
吗？全个社区整个大城市水浸几凄惨，
整个城市给淹了。
我们言语都不能够尽情地形容到这些心情，
我们言语也 都不能够形容这个心情。
我只能够用几个说话 stun 即是打到晕，这个形容
我们就是只能够说我们口径目呆。
我只能够用 devastation 被浩劫这两个字来形容，
我们只能够用浩劫来形容当时候的情况。
我们只能够用惊掠 horror 这些字来形容，
我们只能够用惊掠恐怖这些字眼。
但是几有限形容到那个感情那个心情，
可是形容那当时候的心情感情是很有限。
第六节就是形容到基督被神的首当其冲的击打。
我们第四到第六节就是形容看到他怎样受神击打。
第四节受责打，
受责打。第四节
被神击打，
被神击打，
被神苦待，
苦待了。
你看第五节刺透，
第五节我们看到是刺透。
什么叫刺透？我们惨条刺我都硬硬声说痛啊。
刺透我们手插上一条小木刺也已经痛得要命，
但是神刺透他是只是惨条刺吗？
可是神刺透他不是只是一条木刺而已，
加在他身上，
加在他身上。
你看第六节的说话，压在他，
压在他。
这些字都是形容到他是受神的击打，
这些都形容他受神击打。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句什么说话？
他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话？
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
他说我的神，我什么为什么你离弃我？
人鄙视，人拒绝，这个是很自然的。
给人家鄙视、藐视、拒绝，很比较常见。
好伤痛，但是都不能够比得上被神拒绝、被神遗弃、违背。
可是也比不上被神拒绝。
所以第四到第六节是形容基督神的仆人被神遗弃。
所以第四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是形容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怎样给神遗弃。
还有更难受的是什么？基督耶稣为谁、为什么受这样的击打？
他可是更难受是什么呢？他为谁受这些击打呢？
如果他是有罪的，他就该死了，他就抵死了。
如果他是有罪他就该死了。
但是他受这样的刑是为别人，别人应该受的。
可是他受这些刑罚却是别人所受的。
基督耶稣完全没有罪，
耶稣基督他完全没有罪。
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跟我们说，
可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
告诉我，他是为所有其他该死的人受，
他为所有该死的人所受这些刑罚。
我们经常鼓励信徒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啊！
我们鼓励信徒经常要效法基督。
但是如果你和我从来没忍受过，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忍受过，
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罪过，而是因为别人的罪过，你受苦受难。
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过，而是别人的罪过而受苦受难的话呢？
如果没曾经历过的话，
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
我们还好远好远，不认识基督耶稣啊！
我们离开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还很远呢。
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
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你看出几多次啊？出现几多次？
我们在这里短短九节经文，我们看到很多次出现，就是为了我们，
把我们的罪业压在他身上，
把我们的罪业压在他身上。
你记得那段时间，你读书的时候，那个书包有几重？
我们记得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书包有多重？
哎呀，二十磅已经硬硬声了。
二十磅已经很痛苦了。
最近几时上个飞机啊？
什么时候上过飞机呢？
你想重啲都唔得噶，四十磅、五十磅已经要罚钱啦。
现在如果你行李要多五十磅的话，已经要罚钱。
全世界所有嘅人，过去、将来所有嘅罪恶，都压在佢身上。
所有人的罪过。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过都压在他的身上，
都是为了别人的罪过，
都是为了别人的罪过。
我让我看住个钟噶，你睇下第七到第九节。
我们看第七、第九到第九节。
十字架的痛苦是佢要佢那沉默不出声、不反抗的降服的痛苦。
这个十字架的痛苦要他。的刑罚要他受一个不能够开声不能够抗辩这个痛苦。
大家有没有领悟得到美国的文化风气啊，同福音啊其实很大相反的。
其实我们活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他的文化风气跟福音所讲的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美国人的风气的文化教我们做什么？
我们这个现在在美国教我们什么呢？
教我们 assertive，放胆的开声，
叫我们要放胆的去开声，
叫我们不要畏首畏尾的，要站起身，
要站起来，不要畏首畏尾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
每个人都有权利，
要开口争取你的权利，
要开口争取你的权利。
什么人说话是最啱最正的？
什么人说话是最好最好呢？
美国人说什么？讲说话越大声的人就是越正越啱嘛。
他就是美国人说讲话越大声就是越正确。
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啊？这些这样的风气思想态度啊，跟基督的福音完全不同的。
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所鼓励的这种风气态度跟福音完全不一样。
十字架的痛苦就是要闭口降服这个痛苦。
十字架就是要我们闭口降服这种的。
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很难学到的属灵的功课。
我们很多人都很难去学会这个属灵的功课。
第七到第九节呢？
我们看第七到第九节。
给我们看到耶稣从来没有想到要为自己辩护的。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辩护。
他受刑受酷刑的时候他不出声的。
他受刑的时候他没有出声。
直到比拉多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
直到比拉多总督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
他开个说话他没有否认他是犹太人的王。
他开口没有否认他是犹太人。
受酷刑被击打的时候他不出声。
受酷刑给击打的时候他没有出声。
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这样讲，他被骂不还口。
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说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的时候不讲威吓的说话。
受害的时候不讲威吓的话。
我们只是读第七节，他说什么？他受欺压的审判被带走的时候。
第七节他被虐待被欺压的时候。
他都没有反抗。
他没有开口。
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受审判完全是假的一个审判来的。
他其实所受的审判是一个假的审判。
完全不合法的审判。
是一个非法的审判。
他受审判当夜的时候是完全违反摩西的法律的。
当时他被逮捕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是违反摩西的律法的。
不能够当半夜 开庭的。
摩西的律法不允许公会 半夜去审判、去审一个犯人，
在比拉多面前受那个、那个、审判也都是假的，也都是 非法的。
比拉多总督面前受审也是一个非法的法庭，
因为比拉多说我找不到什么罪名，
因为比拉多总督他说我找不到他有什么罪名，
但仍然处死他，
还是处死他，
但是基督没反抗没反驳，
可是基督没有反叛。
这个是我们所我们受的风气的影响，是说最难受的，
这个在我们的风气来说这个是最难受的。
最后第十到第十二节，
第十到第十二节，
这个是一个结语，一个十字架意思的结语，总括的结语，
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总和，它的结语
解释到哪一个负责的，是哪一个将耶稣摆在十字架，哪一个定他的罪，
是谁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呢？
是不是犹太人？
是不是犹太人？
那有好多人世间有好多仇视犹太人的话，是啊，是犹太人处死我们的救主啊。
有很多仇视犹太人的思想，就是鼓励这种想法，就是说犹太人是促使我们救主耶稣的，
犹太人要负责，
所以犹太人要负责，
是因为他所谓用那些阴谋啊，使到他那而且要要求被处死的嘛。
说犹太人他们用阴谋要去促使耶稣基督，
但是外邦人一样是处死基督的，
可是外邦人也是、有这个份。
比拉多当时是代表人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
比拉多总督所代表是当时候地上最强的帝国，
也都是代表人世间所有的人，
也代表人世间其他非犹太人。
你看第十节是哪一个人、啊、哪一个个责任要负责任、啊、
可是我们看第十节，谁是为这个负应该为这个事情负责呢？
你可以说是谁将基督耶稣摆在十字架上面，
你可以说谁把耶稣基督放在十字架上。
耶和华即是天父却喜悦把他压伤，
第十节这里说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
意思是是神原定的心意，
原来这个是神原定的心意，
神原定的计划，
是神的计划，
基督耶稣一定要受苦受难受死，
原来这耶稣基督他是按着计划一定要受苦受难受死，
因为唯有这一条路，
因为唯有这一条路，
人世间的罪恶才能够得到赔得到洁净，
唯有这一条路这个方法，人世间的罪恶才能够得到洁净，
当然是犹太人的罪，
当然犹太人的罪
也是外邦人的罪，
也是外邦人的罪，
世上每一个人的罪恶将基督耶稣带到钉在十架上面，
世上每一个人的罪恶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
这个是代表基督在世界十架上面所做的工作，
这个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
好使到赦罪得救拯救的祝福带给人，
好使到赦罪这得救的祝福能够带到人间。
你看第十一节的时候怎么说，
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怎样讲，
最后那句说话，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
他 这里后面说、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为称义，
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是神差派来的拯救，
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派下来的拯救，
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上罪的责任，
认识到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负上这个罪的责任，
认识唯有基督所完成的十架的任务，
认识到唯有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完成的任务，
我们才能够被洁净被神悦纳，
我们才能够被神洁净悦纳，
这段给你看到神的仆人基督是一个明智的人，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明智的仆人，
他知道神的旨意，他遵命神的心意，
知道神的遵命他的心意，
他是洒血 在万人之上的一个大祭司，
他是洒血在万人之上的大祭司，
洁净人杀人间罪恶的大祭司，
洁净人间罪所有罪恶的大祭司，
他是一个代罪的被献的羔羊，
他是一个代罪被献的羔羊，
他为我们承受痛苦的，
他为我们承受这个痛苦，
为我们赔偿这个罪债的，
为我们赔偿这个罪债，
大家有没有看到十字架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十字架其实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神与人之间的爱情的故事，
是一个神跟人之间爱情的故事，
基督耶稣被差派来，
基督耶稣被差派来，
是为要受神的击打，
受神的击打，
好使到我们能够接受到神的爱，
好使我们能够接受到神的爱。
你说我们怎样不去回应神给我们这么大的爱，
我们怎样不能够去回应神对我们大爱的。
我知道我们当中只有一两个人没人信耶稣的，
我们当中还有一两个人还没有信耶稣，
是不是你呢？
是不是你？
或者你听过好多次了，
或者你已经听过好几遍，
越听得多就越闷，是不是？
听得越来越多就越来越闷。
你说人世间哪有听到一个更甜更美更奇更妙的爱情的故事？
我们人世间能不能够再有好像这一种那么奇妙甜美的爱情故事呢？
不是虚构人作出来的，
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而是事事实实神将个儿子为我这个罪的降世受死的，
而是一个事实，就是神让他的儿子降世来到世间 受死。
你看不看到啊？人世间这么多个罪恶啊，你都有一点一滴啊加上去的。
其实人世间的罪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一滴的罪分在里面。
你说这个是不是你人生的现实啊？
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生的现实？
圣经不是理论啊，
圣经不是一个理论。
如果是理论的话，我跟你噏噏噏到天光都噏不完的。
如果是理论的话，我可以跟你讨论到天亮，也可以不完不了，没完没了的。
十字架的代罪受死是现实，
十字架的受死代罪是现实。
你看到人世间这么多罪恶，你都加上一点一滴吗？
如果我们看不看到我人世间的罪恶，我们也加上了一点一滴吗？
如果你说我一点一滴都没加上去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凭着良心说我一点一滴都没有加上去，
我就没跟你说了多少水我坐地，
那么我就真的没话跟你讲。
我口水都干了，你说我不想喝淡水吗？
你觉得我很愿意讲下去吗？
但是如果你看到你都加上一点一滴的，
可是如果你也看到人世间的罪恶，你也有一点一滴的份，
你怎能不去接受这个这么大的爱？
你能够怎样能够去拒绝这个大爱呢？
我不是跟你谈理论，
我不是跟你去谈这个，
我向你发出一个邀请，神给你的邀请，
我是向你发出神的邀请，
要认罪悔改，接受神藉着耶稣基督给你的爱，
认罪悔改，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给你的爱。
okay, 如果不是的话呢？
如果不否则的话呢？
okay, 你在这坐着做什么？
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
okay, 不如去咩啊？叫做 Jacky 饮杯茶好咯。
你可能去吃个午饭，饮茶好了。
系咪？你接受到神俾你嘅爱，先至系人生嘅祝福嘅开始。
接受神对你的爱，才是人生祝福的开始。
嗱，我知道大家而家受好多讲道啊，乜宣教嘅训练啊，系咪？
我们现在接受很多个人传福音、宣教、谈道的训练，
快啲去应用啊！
我们一定要应用，
快啲去同一个未曾接受神嘅爱嘅人，话你点解今时今刻唔接受啊？
你去要去实行，要去邀请别人接受这个福音。
Thank you so much.